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投资50亿英镑提升国防，应付中俄威胁。巴克穆特战况激烈交着，泽连斯基说俄军不够一个星期阵亡千人。七大工业国集团聚焦经济安全，计划打造集团供应链。沙地阿美石油去年获利创纪录，人权团体不满。肃清中共背景的媒体，美台寻求解决方案。奥斯卡得奖名单揭晓，杨紫琼成为首位亚裔影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一月的时候曾经警告，英国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且经费不足。法新社报道说，英国首相辛米诚12号宣布一项50亿英镑，大约合共60亿3千万美元的国防投资，作为因应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兴地缘政治威胁的部分审查。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投资是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2023年更新版本 IR23 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补充弹药库存，令英国的核子企业现代化。合并为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潜艇计划的下阶段注入资金。这项被委任进行的审查是为了因应新兴的地缘政治威胁，由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到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国家之间日日益激烈的竞争。至于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保护局，建立经济阻吓倡议，将政府范围内的中国能力项目资金加倍，合并成立一个价值10亿英镑、合共大约12亿美元的新综合安全基金。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穆特战况激烈。据 BBC 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由3月6号开始，在不够一星期的时间内，在巴克穆特地区歼灭了1100多名敌军，另外有1500人伤势严重，足以令对方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强调，这是俄罗斯在巴克穆特地区不可逆转的损失。不过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在该地区已经杀死超过220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主攻巴克穆特的阿格纳雇佣兵组织首脑普里戈任12号说，他将个人和阿格纳组织的声誉压在夺取巴克穆特，若果顺利抢占该区，将会重新开始招募新人加入阿格纳。虽然西方人士分析巴克穆特并没有特殊战略价值，但是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焦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经济安全定位为广岛峰会主要议题，经济安全首度在 G7 峰会上自成一大主题。日本经济新闻12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会在5月的广岛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成立一个遍及该集团的战略重要物资供应链，确保有关经济安全的商品不受台海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影响，稳定供应。报道指出，这个构想在于将美日或者美欧等各自建立的很多既有国际供应链扩大到 G7 集团，目的在于确保微晶片、稀土以及其他对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的商品稳定供应，以应付一旦台海爆发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对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 G7 各国将于这个月中开始制定联合声明，主席国日本亦都将会就 G7 供应网络进行检讨，设想一种能够指定对经济活动不可缺乏的商品，以及为这支商品成立材料同库存网络的机制。沙地亚美石油公司12号宣布去年获利1611亿美元的刷新纪录，这个讲法引起人权团体愤怒回应，并且警告说气候变迁将会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能源巨擎沙地亚美石油公司的股权多数是沙地阿拉伯国家拥有，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仅次于苹果。公司提供沙地股市的文件指出，2022年净利由2021年的1100亿美元增长 46%。 全球能源价格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飙升。观察全球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发声明表示，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单一最大推手，一间公司竟然透过贩卖化石燃料一年获利超过1610亿美元，这个结果令人震惊。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沙地阿美去年获利总额是历来单一企业在单一年度公布的最高金额，还说这笔获利应该用于资助以人权为基础的再生能源转型。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席邱泰三13号回应立法委员所提出的中共的广播电台对台湾渗透统治问题，邱泰三说将会在一个月内找相关单位进行基本了解、讨论以及提出未来解决方案。中共对海外的渗透无所不在，例如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国利益输送、不被大陆影音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而微信就加速了与中共联盟的媒体增长。 TikTok 在今日的美国年轻人中无处不在，因为它的数据安全性和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共政府的观点，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监管。目前美国只有新华社等五间公开的中共官方传媒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宣传北京观点的主力军是覆盖整个华人圈的几间亲共媒体、微信和电视网络。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早在2001年指出，美国各地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是因为不敢得罪中共，而在有关中国的报道就越来越接近中国媒体。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道比剧院举行，12号陆续公布得奖名单。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因为演出《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击败影后大热人选基蒂·白兰芝，成为首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总共夺得7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除了抱走压轴最佳影片大奖，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还夺得最佳导演大奖，而关继威、珍美里·寇蒂斯就凭借该片取得最佳男女配角奖。54岁的加拿大籍演员班顿·费沙在沉寂12年之后，凭《琼》一片的精湛演技登上影帝宝座。反战主题的二战题材德语片，即是新版的《西线无战事》，赢得最佳国际片，该片同时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等多个技术奖项。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大流行三周年，世卫强调追溯病毒源头是道德的当务之急。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者出现激增。中共新一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早已经上了美国制裁黑名单。银行接连倒闭，拜登星期一将发表讲话来安抚市场情绪。美国进入下令时，国会议员再次呼吁立法永久化。由于俄乌战争，2022年欧洲国家主要武器进口大幅增加。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根据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六发出他到而家为止最强烈的评论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致力于查明武汉病毒点样爆发，因为找出疫情起源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不久之前，美国能源部评估武汉病毒疫情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所致，这个增加了世卫寻求答案的压力。谭德赛星期六晚上在 Twitter 中指出，了解武汉病毒疫情起源并探究所有的假设仍然是科学上的当务之急，这个能够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疫情爆发，而且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亦是为了数以百万计死者以及和长 COVID 共存的人。据说谭德赛这次 Twitter 是为了纪念世卫首次使用大流行一词来形容全球疫情届满三年。在周末，一些活动人士、政治人物及学者亦都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这次周年纪念应着重于防止不平等的武汉病毒疫苗接种重演，来避免未来进一步的伤亡。根据一项最新调查，通过非官方口岸包括从美国进入加拿大的寻求庇护人士目前正在急剧增加，这个令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倍感压力，并且和拜登达成协议，要对过境的申请庇护人士关闭整个美加陆地边境。加拿大移民部长弗雷泽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讨论了非正常移民问题，而总理特鲁多表示他将在拜登3月23号和24号访问渥太华期间提出这个问题。根据路透社对援助官员和对申难者的采访，很多抵达美国的人放弃了原本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计划，他们被那里漫长的处理时间以及对庇护资格的限制所吓到，同时转往向加拿大求助。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去年9月30号的12个月期间，加拿大接受了超过46%的非正规庇护申请，而美国移民法庭在同一时期则是批准了14%的庇护申请。对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高呼对难民的增加吃不消，难以再扩大吸纳这些非法移民。3月12号上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公布中共上将李尚福成为国务委员，接替卸任的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然而早在五年前，李尚福就因为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成为了史上首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亦都因此被禁止入境美国。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从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美国之后发动了制裁行动。美国目前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而且李尚福本人仲被禁止入境美国。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但亦都不排除是现任政权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根据拜登星期日晚间宣布，他计划在星期一上午就美国银行体系发表谈话，以期在直沽银行和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安抚美国市场的情绪。拜登对外强调，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放心，银行存款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 拜登在声明中指出，我将针对如何维持一个有弹性的银行体系来保护我们历史性的经济复苏发表谈话。他承诺他将让那些应该为这次混乱局面负责的人负起全部责任，并试图向美国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安全。同时，联邦政府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来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美联储都已经宣布将在星期一根据快速程序召开美联储理事会的闭门会议，评估并决定联邦准备银行收取的预付利率和占现率。而美联储是否将提出救市行动亦都备受市场关注。从星期日凌晨开始，美国各地时间已经调整为下令时，意味着美国民众需要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头。近年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案将下令时永久化，最终都无疾而终，而今年能否成功仲有待观察。这个月较早时候，包括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马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再次提出阳光保护法案，希望将下令时永久化，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钟调整。联邦众议员布坎南亦都在众议院提出类似法案。参议员马基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将时钟永久拨快可以令到几亿人能够在傍晚时分享受更多阳光，进行户外活动、购物和用餐。但是华邮指出，是否支持下令时永久化主要受到自身利益影响。举例来讲，冬天的下令时间对东部的波士顿、迈阿密这些城市更有利，但是位于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 Indianapolis 却是要受到上午九点之后才看到日出，也都因此不少中部议员一直反对下令时。由于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入侵乌克兰，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为止的五年里面，欧洲武器进口已经增加了 47%， 其中乌克兰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输出目的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魏士曼星期日表示，尽管全球武器转移减少，但是由于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以欧洲为目的的武器转移急速增加。这间研究所将主要武器定义为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导弹和各种重型防御系统。统计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武器进口较五年前增加了 65%， 而过去30年来，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美国武器出口较2013年到2017年增加了 14%， 占全球武器出口比例的 40%。俄罗斯的全球武器出口反而从 22% 下降到 16%。
礼拜一，拜登政府无视环保人士施压，批准了阿拉斯加州北坡山区石油钻探计划，允许能源巨头康菲石油公司继续推进为期30年的威洛石油钻探项目。威洛项目将在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石油储备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石油钻探活动。该项目计划覆盖的地区拥有多达6亿桶的石油资源。康菲石油公司将获许可在该地区开发3个油井，面积多达2300万英亩。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发，这些石油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进入市场。该计划将创造大约2500个就业机会，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7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高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在矽谷银行上个礼拜五突然倒闭后，美国监管机构礼拜日又关闭了纽约地区的 Signature Bank 银行。拜登总统礼拜一发表讲话， 力求安抚民众因银行倒闭引发的恐慌情绪，并承诺将寻求加强银行监管。拜登表示，客户的存款会得到保护，客户将从今日起可以获得他们的钱。这个包括在那里有存款的全国各地的小企业，他们需要发工资、支付账单和保持营业。在保证银行系统安全的同时，拜登还表示政府不会就此止步。拜登说，美国人可以放心，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拜登强调，纳税人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他重申了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负责人的意见，即这项救济计划不会由美国纳税人资助。 FDIC 的存款保险基金 DIF 将被用来帮助支付运营成本以及解决破产银行的问题。星期一，英国政府和汇丰银行宣布收购美国矽谷银行英国分行的纾困交易已达成。汇丰银行为此只是象征性支付了1英镑。英国财政大臣亨特表示，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协商后，根据2009年银行法授予的权力，促成了这项交易。他还强调，收购案并未动用政府资金，同时所有客户存款都获得保障。汇丰银行宣布，目前矽谷银行英国分行拥有约55亿英镑的贷款和约67亿英镑的存款。路透社礼拜一引述熟悉内情人士的消息称，习近平最快可能下个礼拜访问俄罗斯，比人们预期的要早。俄罗斯官方最早1月30号透露，普京已经邀请习近平春季访问莫斯科。华尔街日报2月报道，习近平可能4月或5月初访问俄罗斯。路透社消息发出后，华尔街日报随后引述消息说，习近平下个礼拜访问俄罗斯之后，还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俄方透露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中共方面一直拒绝证实，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月初曾经访问莫斯科。2月24日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亦曾经高调访问俄罗斯，这些都被视为习近平访俄的序幕。普京在莫斯科会晤王毅时曾经表示，他在等待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双方已就此达成了共识。中国疫情未退，甲型流感又大范围爆发。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月5日至3月5日的28日内，甲型流感患者翻了近60倍。当前深圳流感升至中风险，有大陆医学专家称，近期感染过新冠的人得甲型流感的概率会大一些。深圳通报当前已进入流感活跃期，要求学校、托管幼儿机构、养老机构等单位做好防控工作，尽可能降低爆发群聚性疫情的风险。除了深圳外，各地医院的发热门诊的求诊人数亦快速上升，医疗系统超负荷。甲型流感的症状通常是全身症状，除了发烧、咳嗽、喉咙痛、鼻塞、流鼻涕之外，往往还有头痛、乏力、肌肉关节疼痛等症状。近期包括浙江、河南、西安、青岛等多地都有甲型流感患者出现白肺，甚至出现致死案例。外界质疑现在流行的可能还是新冠病毒。在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并引发全国银行业连锁反应后，房贷利率星期一出现下滑。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报道，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降至 6.57%， 这个低过上个星期五的 6.76%， 和上个星期三的 7.05% 近期高位。房贷利率大致跟随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两家银行倒闭之后，国债收益率跌至一个月来的新低。房贷每日新闻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厄姆说，这场迷你银行危机必须推动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才能够对利率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利率仍然和通胀有关。他补充说，市场现在必须应对消费者恐惧带来的通胀影响，并指出礼拜二将发布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这个是衡量经济通胀的月度指标。 刚在加州结束会面的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将会拜会总统拜登，共同商讨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双方都强调，星期一和拜登总统的会谈，三方预计将决定澳洲接收核潜艇后的下一步行动。美英澳在2021年签署的三方联盟计划显示，美英同意向澳洲提供核潜艇技术和能力。澳洲预计在2030年前购买多达五艘美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将成为全球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该国目前有六艘柴电驱动的柯林斯级潜艇。辛伟成表示，三方联盟将使英国与最亲密的盟友建立紧密联系，共同提供安全技术，扩大经济优势。白宫表示，华盛顿正是根据管制法规简化流程，优化三方国防贸易，对协防中共具有重要意义。Monterey County 政府官员周末表示，在有进一步通知之前，建议帕哈卢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亦不要用自来水煮饭。帕哈卢桑尼梅萨水区的水井在最近的暴风雨中被淹没，洪水可能已经进入井水系统。官员表示，洪水可能已被化学品污染，因此居民饮用自来水或者用自来水煮饭有患病的风险。当前该地区居民应该使用樽装水，包括在调制婴儿配方奶和果汁时，以及在刷牙、洗碗、制冰和准备食物时。当检测结果显示水质恢复安全时，帕哈卢桑尼梅萨水区会通知居民。想了解更多信息，居民可致电帕哈卢桑梅尼萨水区的总办公室，电话是831-710-7177。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直沽银行倒闭，美中出现天壤之别，中国富豪睇清一件事。国务院架构现野心，美国司令话对中共吓咗失败就备战。甲流一个月翻60倍，网友话新樽装旧酒，掩盖真相。中共党媒推 AI 虚拟女主播，网友嘲讽话同新闻一样假。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监管机构3月10号关闭了直沽银行。直沽银行曾经是美国第16大银行，拥有大约2090亿美元资产。就这样一家大银行在短短48小时内宣告倒闭，可以说震动全球。咁直沽银行倒闭，确实亦让中国初创企业陷入恐慌。而美国政府嘅做法，可以话同中共系天壤之别。直沽银行系第一批开始为中国初创企业提供服务嘅金融机构之一，而系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中国创业公司境外资产存放嘅唯一选择。直沽银行倒闭嘅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到底有多少中国公司受到影响呢？有网友发推文说，公布了在直沽注册的一些中国公司，截图显示有什么华为技术、小米科技、宁德时代、中国联通、美团、网易等等。当然这个列表不是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直沽银行在3月10号被美国政府接管之前，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个名叫做 SPD 直谷银行，双方各持股 50%， 自然大家亦可以睇出中国公司到底有几多参与其中啦。但自从直谷银行倒闭以嚟，至少有十几家中国公司发表声明，表示直谷银行对佢哋嘅影响有限，其中大多数系生物科技公司。网上仲出现一啲小粉红同五毛拍手叫好嘅声音，话中国地产大佬潘石屹夫妇，仲有美团创始人王兴，以及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等，都陷入直谷银行礼谈。有啲人话恭喜潘子，终于如愿以偿，将喺中国捞到嘅几十亿捐俾美国啦。但系潘石屹12号发微博被谣话，从来冇喺直谷银行开过户，从来冇存过款。为咗恢复啲人对美国银行系统嘅信心，拜登政府12号果断咁做出决定，从13号起，保证直谷银行所有嘅储户可以攞翻所有嘅钱，而美国纳税人唔需要承担任何损失。唔单止咁样，直谷银行倒闭前几个小时，员工佢哋收到咗大约12000美元嘅年终奖。高层人士亦都收到咗平均14万美元嘅奖金。有人话睇到唔少人对直谷银行嘅倒闭幸灾乐祸，但系殊不知直谷银行一夜破产，打击嘅系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同创业者，包括中国嘅高科技创业者携程、阿里、新浪、网站、美团、抖音一大批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都是在美国风险投资那里拿到资金创业，才有了今日。还有推文说，美国政府对待直谷银行和中共政府对待河南村镇银行关闭之后的处理方式真是天壤之别。美国想的是给储户 100% 的兑付，而中共想的是怎样推卸责任。至到而家，河南村镇银行储户130亿存款一分未兑付。台海局势紧绷，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如果中共选择侵犯台湾，可能会以军事演习形式作为伪装，而美国根据情报所能提供的预警时间，最短可能只有几个小时。报道里面提到，如果让习近平觉得开战是不可行的，这个就要考验美国的技巧了。而中共亦并不是没有弱点的，西方已经找出中共的软肋。3月11号，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杂志标题是为台湾而战，总共8篇的深入系列分析了台湾在中共武力威胁下怎样发展经济和防卫战力。其中一篇就讲到，目前美中都在为台海之战做准备，以及怎样能够避免这场战争。报道披露说，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基里诺将负责未来可能爆发台海冲突的督导作战。阿基里诺说，与中共交战并不是不能够避免，亦不是迫在眉睫。但是假设如果对中共的吓阻失败，就要必须要准备战斗并赢得胜利。报道分析说，如果习近平选择战争，可能会伪装成军事演习进行。而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或者只能够提前两个星期看到战争在即的明确迹象，比如中共储备血库等。但是如果中共要进行占领邻近岛屿的小规模的行动的话，那预警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经济学人说，美国将会尽早曝光中共的备战准备工作，并号召国际联合反抗。假设习近平下令直接侵犯台湾的话，那对美国来讲，要号召全球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习近平用某些挑衅来做藉口，并发动对台湾封锁等等行动，而没有达到战争的程度，咁美国同盟邦嘅反应就可能唔会咁果断。另一方面，中共亦要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就係，係咪喺美国同盟国举棋不定嘅时候就打台湾造成既成事实，亦或係攻击区域内美军发动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呢？咁如果中共选择前者，美国将会攻打中共嘅侵略舰队，如果选择后者， 攻击美军，咁毫无疑问保证美国将会参战。而且如果中共攻击嘅系驻日本嘅美军基地，日本亦可能参战。咁习近平到底有冇攻打台湾嘅意图呢？3月13号，习近平喺两会闭幕式上提到两岸问题嘅时候，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嘅原则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同台独分裂活动。有学者注意到，喺国务院嘅机构改革中，4名副总理当中有2名副总理张国清同刘国中都曾经喺中国军工企业中任职。而这种安排表明中共未来重点会向着军事强国方向发展。另外在今年的两会上，大约有100名两会代表都是来自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很多代表都是来自中共军工企业，还有一些是来自晶片和 AI 公司。有观点认为，这些人的出席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体现，以及中共在半导体、AI、稀土等方面和西方抗衡的体现。还有中共在新的年度军费大幅扩张 7.2%， 更加暴露了中共扩张军力的野心，更对台海局势构成重大威胁。但是中共亦并不是没有弱点的，德国已经找出中共的软肋了。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说，有必要分析中共对西方产品的依赖度，这样就可以看出西方制裁中共的潜力在哪里。报告里面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和俄罗斯大打经济战，这些可以作为西方和中共发生冲突的参考。因为如果北京出兵台湾，美国和欧盟国家就会加入对中共的制裁。报告分析，中共在高科技等产品高度依赖西方，中国高科技器材的来源超过一半来自西方国家，总值 1.25 兆欧元。比如半导体，中国从国际入口的比例高达 68%。另外好似谷物超过一半从美国和加拿大入口，肉类1/4来自欧盟。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当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由于中共对西方产品的依赖，那西方绝对不会束手无策，西方可以利用中共的依赖对北京施压。3月13号对中共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甲流患者在28日内翻了将近60倍，而深圳的流感已经升至中风险。外界质疑，如果是甲流，为什么传播得这么快？担心中共是不是在新樽装旧酒，掩盖疫情卷土重来的真相。据大陆媒体报道，深圳全市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个案数连续一个星期上升，而当前深圳流感的风险等级为中级。除了深圳之外，各地医院的发烧门诊的求诊人数亦快速上升，医疗系统超负荷。大量的影片显示，3月11号辽宁沈阳医大医院病床已经排到走廊，天津儿童医院连日来日日排长队。网易说，全国各地医院的发烧患者的最高日增高达 48.1 万人次，而且患者还在持续上升中。12号有人发了北京最大的儿科医院的短片，说北京甲流爆发，到医院看个甲流要花750元，甲流患者需要做核酸检测，一次200多元。有市民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不同的价格。而近期官方传出甲流和新冠的症状很相似。3月13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田耕说，目前出现相关症状的 70% 至 80% 左右是流感患者。他说，新冠和甲流在感染之后的症状比较类似，两种病毒都能够造成肺炎甚至是重症。他还说，如果近期曾经感染过新冠的发烧患者，感染甲流的概率就会大一些。杭州近日发现一个9岁的小孩在家发烧了一日， 去医院检查已经变成白肺了。而浙江、河南、西安、青岛等多地近期亦都有发现甲流患者出现大白肺，甚至出现病故的案例。有网友嘲讽话：神马高仿就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估计是新变种，因为突变太多，核酸已经测不出是新冠了。有 Twitter 的网友话：场内而家喺度甲流试药。有媒体推卸话是抗生素的滥用，掩盖真相。到底是感染了甲流，亦或是甲流带来了新冠的复阳？亦有网友话睇咗河北疾控嘅甲流风险提醒，又系家庭单位易集体感染嘅，又系儿童老人危险嘅，简直怀疑系唔系新冠换咗个甲流嘅名，又卷土重来啦。中共一直喺度掩盖疫情，据法广报道，就喺近日美国两院通过要求解密疫情起源情报嘅法案，并且送拜登签署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1号亦罕见发推文针对中共，他说了解起源仍然是科学的必须要求，一是可以帮助防止未来疫情的爆发，二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因为这个是为了几百万因此而失去生命的人。随着 AI 虚拟主播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尝试用虚拟主播来播报新闻，而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亦推出了 AI 虚拟主播任小勇，但是却遭到网友嘲讽话同新闻一样假。昨日中共官方媒体在微博上传了一段 AI 虚拟主播的影片，主播任小勇在影片里面自我介绍话，他是刚刚入职《人民日报》新闻媒体的 AI 数码主播，可以360日24小时不间断工作，更加可以和观众直接对话，还要求观众和他积极互动。 AI 主播任小勇被打造成大方知性的传统新闻主播形象，他身着黑色西装，有整齐和顺滑的黑色长发，端庄地企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却遭到很多网友的嘲讽。有人说如果这个就是中国 AI 虚拟主播的水准，那真人主播就不用担心自己被取代了。还有些话机械感几重的，很恐怖的风格，整体的感觉就是同播报的新闻一样假。还有些话 AI 说他能够360日日夜不停地播报新闻，确实符合人民日报的风格。近年中共为了进行外宣和内宣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特别开发心艺技术，使用人工智能制造各种虚拟假主播，24小时不间断为中共大肆宣传。日前美国的研究公司格拉菲卡 Graphica 的一份报告就显示，中共使用虚拟主播在虚构的新闻媒体狼新闻上播放骇人的政治内容，并且还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传播，还使用虚假账号进行转发，替中共进行大外宣。其实中共的 AI 企业对心艺工具的研发已经超过五年，在2017年一场峰会的演示中，中国企业科大讯飞就制作了川普总统用普通话演讲的心艺视像，随后科大讯飞被美国列入了美国技术黑名单。
习近平将见普京再会乌总统，普京恐失关键权利，中共挑战逼近，白宫8亿国防预算创新高，巴克穆特战惨烈，乌克兰称雇佣军被击退，拜登批准阿拉斯加大规模钻井项目。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共一边假扮中立，一边向俄罗斯提供大量援助。今日海外媒体披露的最新消息显示，就在中共全国人大闭幕当日，有消息称习近平最快下周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见面，随后又有消息称习近平下周访俄结束后 仲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与此同时，近日俄罗斯发言人仲罕见证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即普京在俄国政府内的关键权力失控了。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根据路透社3月13号引述熟悉内情人士的消息称，习近平最快可能下周访问俄罗斯，这个比外界的预期提前了。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道，习近平可能4月或者5月初访问俄罗斯，而俄罗斯官方最早1月30号透露，普京已邀请习近平春季访问莫斯科。随后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来源又进一步披露，习近平下周访问俄罗斯之后，仲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如果成行的话，那将是习近平自莫斯科入侵以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次会谈，亦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更深入地涉足乌克兰外交。对此，路透社指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对普京来讲将是一件大事。普京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与西方联合力量的冲突，并经常谈到他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接待习近平。俄罗斯依赖北京购买他无法再在欧洲销售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以此获得资金。但是如果这次习近平的访问恰逢与泽连斯基的视讯会晤，这样对乌克兰来讲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改变。乌克兰希望北京不要支援莫斯科，泽连斯基亦曾多次呼吁习近平与他交谈，不过亦有舆论认为北京希望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目的是为中共侵略台湾探路。对此，海外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中共官方的确认，但是如果习近平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对于泽连斯基的通话邀请，他耽误的时间越长，国际舆论对他越不利。如果他和泽连斯基在通话中还是按照日前中共抛出的和平方案的调子，这样乌克兰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这个严重践踏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如果泽连斯基想通过对话请求中共不要给俄罗斯军事援助，这样他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无论中共的外交辞令是什么，他都会支持俄罗斯和普京，因为无论是普京个人落台或者以反人类罪受审，还是俄罗斯走向解体或者是自由民主，对习近平个人的独裁和中共的命运都是极大的打击。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和普京已经是命运共同体，所以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只是秀给全世界看，是面子，而和普京的会面则是实质性的，是里子。事实上，北京一直拒绝指责这场战争，同时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习近平在2月还公布了一项和平计划提案，这个遭到了西方的普遍质疑。近期欧美国家纷纷宣布接获情报显示，中共准备为俄罗斯侵乌提供致命武器，并向北京发出严厉警告，虽然中共方面则予以否认。不过近期俄罗斯盟友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了北京，外界担忧中共可能通过白俄等第三国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以规避欧美的制裁。对此，泽连斯基亦曾表示，这样做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近日俄罗斯又爆出了另一个大消息。据俄国发言人罕见证实，普京在政府内部的关键权力失控了。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披露，3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莫斯科的一场论坛证实，克里姆林宫内部存在严重内讧，普京无法处理，当局已经放弃将情治机构整合为一的构想。扎哈罗娃指出，因为克里姆林宫内部清英的内斗，当局无法复制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建立一个类似克格勃的机构来统合所有的情治机关。对此，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扎哈罗娃的这个讲法值得注意，并且符合华府智库的一些观察，即普京身边的核心要角彼此内斗。普京在过去十几年来 将情治机关分割成多个彼此互不隶属的单位，普京没有决断的力量重新取得俄罗斯的情报控制权。这样为什么扎哈罗娃这样资深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会公开讨论克里姆林宫内部的矛盾呢？美国自负推测，可能是企图缓和一些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俄国当局有关统一大业进程不符期待的失落感。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讲明普京在俄罗斯已经招致了民众极端的反对，不然不会这样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今日13号，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具体细节内容，这一次总额高达842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此，美国国防副部长希克斯表示，预算案反映美方严肃看待与北京的竞争，并致力于吓阻中共政府未来可能发动侵略的野心。综合媒体报道，本月9号，美国政府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总额约6兆8000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提高至8420亿美元，较2023-2022财政年度分别增加 3.2%、13.4%。今日13号，美国国防副部长希克斯与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葛瑞蒂在五角大楼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这份史上金额最高亦最贴近美国国安战略的国防预算细节。希克斯虽然列出了包括中共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多项挑战，其中特别点出中共政府，指预算案反映出华府严肃看待与北京的威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指出，中共迅速进行军事现代化，新年度预算案能让美国进行多方面关键投资，强化美军优势。对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延长，弹药消耗惊人，提升战备存量亦成为华府重点目标。对此，希克斯指出，新年度编列306亿美元弹药预算，年增率 12%， 将用来扩大产能，采购能在印太区域有效吓阻并在必要时击退侵略的最大数量弹药装备，例如战斧巡弋及海上攻击飞弹。另外，在印太更有效吓阻，维持区域自由开放。希克斯还表示，国防部为太平洋吓阻倡议编列91亿美元，亦是史上最高。同时，希克斯指出，过去几个月，美国与区域盟友在提升吓阻上有诸多发展，包括日本承诺提高军事支出一倍，美军将在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美菲协议增加美军在菲律宾据点数量等。新年度预算将延续这股气势。然而，至于当前中共政府宣布2023年军费预算增幅 7.2%，而美国新年度增幅仅 3.2%。 对此，希克斯强调，重点是作战结果，不是投入几多。他说，从俄罗斯经验就可验证，俄军去年一整年出动大批坦克与士兵，却没有取得什么好战绩。美国不是指老虎，美军训练有素，极具战斗能力，且定期针对区域挑战进行演练，相信能比中国取得更好战果。对此，针对美国是否有为中共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增加预算项目，美国国防次长兼主计长曼考克表示，确实有为此增编一小笔经费，提升美国在特定海拔的侦察与分析能力，但未透露金额。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血战仍在持续，俄乌两军伤亡惨重。乌克兰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3月13号称，俄罗斯雇佣军的围攻已经被击退。乌克兰西尔斯基上校说，亚格纳特击队在从周围几个方向向被围困的巴克穆特推进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巴克穆特周围的情况仍然很困难，亚格纳的突击队正从几个方向推进，试图突破我们部队的防御。
向城市中心区推进。西尔斯基话，迄今为止，俄罗斯雇佣军兵团的进攻已被击退。瓦格纳集团的老板普里戈津承认，乌克兰军队正在为这座城市进行激烈的战斗。普里戈津周日在其 Telegram 上发布一条音频话，巴哈穆特的局势非常困难，敌人正在为每一米而战，我们离市中心越近，战斗就越艰难，对我们不利的大炮越多，坦克亦越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正在巴哈穆特市进行的战斗让俄罗斯军队付出了很大代价。泽连斯基在周日的晚间讲话中说，自3月6号以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仅在巴哈穆特地区，乌克兰军队就成功消灭了1100多名敌军，俄罗斯还有1500名士兵受了伤，因此无法作战。俄罗斯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超过220名乌克兰军人丧生。此前乌克兰方估计，在巴哈穆特战役中，俄方死亡人数是乌方的7倍，而北约对这一数字的估值是5倍。由于战场伤亡惨重，瓦格纳雇佣军最近正在招兵。拜登政府3月13号批准了阿拉斯加威洛大规模石油钻探项目，允许石油巨头康菲公司继续推进这个为期30年的项目。威洛项目将在国家石油储备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石油钻探活动。该项目计划覆盖的地区拥有多达6亿桶的石油资源。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这些石油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进入市场。阿拉斯加两党国会代表团和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以及团体联盟称赞钻探项目为偏远地区提供了急需的新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该计划将创造大约2500个就业机会，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7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高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根据该计划，康菲石油公司将获许在国家石油储备阿拉斯加地区开发3个钻井，面积多达2300万英亩，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最近几周，拜登政府考虑将批准的钻井平台数量减少到2个，并加强自然保护措施，以缓解气候和环保组织对该项目的担忧。但是康菲和阿拉斯加的两党国会代表团几个月来积极游说拜登，白宫和内政部批准3个钻井平台。两名熟悉批准情况的政府消息人士对 CNN 说，最终政府认为他们在法律上受到约束，几乎没有取消或大幅缩减该项目的选择余地。该项目最初由川普政府批准，这里的很多石油钻井租约都长达几十年，政府认为这个赋予了康菲某些现有的合法权利。美联社报道，环保团体对于美国内政部批准钻油计划的举措表达失望。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威洛项目获得批准之际，拜登周日宣布整个美国北冰洋禁止未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并将宣布新的规定，禁止在阿拉斯加联邦国家石油储备区1300多万英亩的土地上进行钻探，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该州的主要河流和湖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